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华尔街警告，通货紧缩是中国经济头号问题；朝鲜罕见公开浓缩铀设施图，而是平壤郊外钢仙园区；黄金价格暴涨，中国金店门可罗雀；哈尔滨汽车配件厂月薪3500元招聘博士引热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华尔街警告，通货紧缩是中国经济头号问题。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最近一份报告中说，通货紧缩现在是中国经济的头号挑战。自去年以来，通货紧缩一直困扰着中国，如今这种现象正是呈现螺旋式上升迹象，威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景，令外界呼吁北京立即采取行动。在9月9日中共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8月中国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 0.6%， 在扣除食品和能源后，中国核心 CPI 实际上涨 0.3%。 另一个代表物价走势的更广泛经济指标GDP 平减指数，亦即是中国名义 GDP 增长和实际 GDP 增长之间的差值，显示中国已连续5个季度处于通货紧缩状态。彭博经济和法国巴黎银行等银行分析师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可能会延续至2025年，这个将是中国自1993年开始有数据以来最长的通货紧缩周期。房产市场崩溃拖累整个中国经济，房地产开发商和相关行业已缩减投资。长期以来，房地产一直是家庭最重要的财富积累资产，随着荷包变扁，老百姓更加揞实荷包。不单只是高端消费下滑，连必需品的消费支出也在度减少。中国消费者信心正是徘徊在历史低位。家庭报告说，他们越来越愿意储蓄，而不是消费或者是买屋。消费减少导致价格下跌，从而为企业利润和工资带来更多压力。更危险的是，通货紧缩可能会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因为受工资缩水影响的家庭可能会削减开支，或者因为预计价格会进一步下跌而推迟购买，企业收入将受到影响，抑制投资，导致进一步减薪和裁员，令家庭和企业破产。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说，通货紧缩现在是中国的头号问题。据彭博社指，私人调查显示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财新洞察集团和商业大数据公司调查结果显示，在政府青睐的一些经济领域，比如是电动车制造和可再生能源，八月份的入行工资较2022年峰值下降了约10%。长江商学院对300名公司高管调查显示，八月劳动力成本的增长是自2020年四月 COVID 执行严苛的清零封锁以来最低水平。智联招聘的其他数据亦显示，第二季度38个主要城市平均招聘工资几乎冇乜变化，而疫情爆发前2年的增幅则是5%。华日表示，即使中共开始行动，亦无法让中国经济转向更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例如国内消费。几年来，外国分析师和投资银行经济学家亦一直在度呼吁这点，但这样做需要北京进行结构性改革和根本性思维转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白提斯八月在一篇文章中写话，困境在于即使是北京执行货币扩张政策，亦可能造成通货紧缩。荷兰国际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林在一份报告中写话，我们已经接近第三季度尾声，在众多不利因素背景下，政策制定者推出提振经济的措施时间已经无多。 朝鮮罕見公開濃縮油設施圖，而是平壤郊外鋼仙園區。朝鮮今個月13號首度發布核彈燃料生產設施照片，當中見到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視察生產濃縮油的離心機，罕見讓外界看看朝鮮核計劃運作情況。分析人士說，朝鮮公布的有濃縮設施照片拍攝地點可能是首都平壤郊外的秘密核彈製造地點鋼仙園區。據官媒發布金正恩視察核武研究所和武器級核材料生產基地消息，並搭配從未對外公開的離心機照片，金正恩走在兩長排金屬離心機之間，這種設施是用來進行有濃縮。報道並未說明這次視察的具體時間和設施所在位置。而據朝鮮官媒報導，金正恩敦促工作人員生產更多戰術核武材料，又說朝鮮的核武庫對於力抗敵國至關重要，說對方的核威脅變得越來越不加掩飾，並已越過紅線。中央社報導，朝鮮觀察人士和分析專家說，這個被稱為是鋼仙的地點，而是一個秘密的有濃縮場地。美國加州蒙特瑞麥德伯里國際研究學院防止核武擴散專家路易斯說，該設施內部五張照片，包括朝鮮官媒發布的大廳和附屬建築，和核牆紙的衛星圖像特徵相符。路易斯又說，這處可能是鋼仙，是一個濃縮有場地。據信朝鮮擁有幾個有濃縮地點，分析人士說，商業衛星圖已顯示寧邊原子能研究中心和鋼仙園區近年來的建設情況，意味著兩地都可能在這裡擴建。位於首爾的朝鮮資料分析網站 NK Pro 資深記者茲維爾科就說，照片和衛星圖顯示建築群位於鋼仙。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葛羅西在6月亦曾表示，位於鋼仙的主大樓今年正是擴建新的附屬建築，而這個建築群和傳聞中的寧邊離心濃縮油設施具相同的基礎設施特徵。專家說，這些照片顯示了先進的離心機設計和大廳內的離心機成排裝置情況，表明朝鮮在有濃縮計劃方面取得進展。總部位於華府的朝鮮情報分析機構北緯38度就說，大廳規模和兩邊離心機排列顯示巨大生產容量，可能尚未達到金正恩所要求的指數級增長，但仍有顯著增多。一些專家就說，朝鮮披露它的秘密核設施可能意在影響美國大選，並向華府下屆政府傳遞訊息，亦即是非核化已不再可能。黃金價格暴漲，中國金店門可羅雀。隨著黃金價格持續飆漲，越來越多消費者持觀望態度。中國大陸一些金店和黃金市場亦迎來一波寒流，有業主說，整個上晝只是入來十幾個顧客。在13號晚，國際金價創歷史新高，截至收盤，紐約商品交易所12月交貨的黃金期價收在每安司2610.7美元，漲幅是 1.17%， 上個禮拜國際金價累計上漲 3.4%， 而受影響，大陸國內各大金店的價格亦不斷上漲，最高調價幅度上漲每克15元人民幣至每克761元。由於黃金價格持續飆漲，消費者購買力大減，導致金店銷售遇冷。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導，在14號，一位上海地區金店店主表示，整個上晝只是入嚟十幾個客人，在他看來，屢創新高的金價正是令越來越多消費者高攀不起。 該店主又話：喺之前，雖然我哋喺金飾品加工費方面進行讓步，將金飾品實際每克金價優惠至每克680元左右，但真正購買金飾品嘅顧客依然屈指可數。喺上晝金店嘅十幾位顧客裡面，至少80%人被高金價嚇到，而同一商場的其他金店同樣門可羅雀。面對這種情況，這名店主已經考慮在年底關店轉型。一位深圳地區金飾品加工企業營運總監就說，在以往中秋佳節11前夕，大量下游金店都會提前採購大量新款金飾品備貨，但如今願備貨的下游金店大幅減少。據朝新聞報導，化名宋晴是某品牌加盟店負責人，在嘉興和杭州有兩間金店。宋晴說，對金飾品來說，黃金是原料，金價如果只是小漲，消費者買首飾還可以說是投資，但漲到每克700元以後，金飾價格明顯已超過消費者預期，銷量斷崖下跌。據大陸財聯社報導，近期走訪了深圳水貝黃金市場，有市場人士說，隨著近期金價走高，選擇黃金飾品的消費者數量明顯減少，主要還是考慮到金價太貴。中國珠寶玉石首飾行業協會會長葉志斌就說，在今年以來，在金價持續上漲而高位反覆的情況下，消費者的黃金購買力降至2013年以來最低點。周大福、周生生等黃金飾品巨頭因業績下滑，在中國大陸門店頻頻關閉。周大福發布的今年第二季度經營數據顯示，在今年第二季度，周大福在內地市場新開85間珠寶門店，但關閉176間，淨減少91間。加上今年一季度數據，周大福在內地的珠寶門店已減少180間。而周大福並不是個別個案，其他金店的日子亦不好過。在上個月27日，周新新公布今年上半年業績，公司營業額、淨利潤雙雙下滑。在今年上半年，公司新開25間分店，關閉47間分店。六福集團最新財報數據顯示，在2025年財年第一季度，一共淨減少99間店鋪，整體零售收入同比下跌23%。哈爾濱汽車配件廠月薪3500元招聘博士引熱議。在中國大陸，大量年輕人陷入求職寒冬，學歷內卷日益嚴重。近日哈爾濱一個汽配廠招工，要求博士研究生學歷，月薪只是3500元人民幣，引起熱議。在本年度哈爾濱丁香人才周引才現場招聘活動，在今個月12日至13日，哈爾濱冰雪大世界園區舉行。黑龍江政府網站說，今次招聘活動為期2日，提供近5000個所謂優質就業崗位，涉及高端製造、生物醫療、數字經濟、教育培訓、材料化工、銀行金融、工程技術、食品農業和文化傳媒等行業領域，而招聘崗位覆蓋全學歷層次、全學科專業，需求人數近24000人。在12日上晝，共有30000多人參加現場招聘活動。而在活動現場，一間名為哈爾濱富晶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招聘信息引起輿論關注。招聘內容是招20名普工，沒有專業限制，學歷要求是博士研究生，年齡要求是18至50歲，月薪3500至5000元。對此，網民紛紛熱議說，博士月薪3500元是否有些過分？這種低工資養活得誰？扣完五險一金，到手不過2000元， 最后只能饿死在哈尔滨。博士研究生做汽配工厂招普工，是大材小用，浪费人才。现在招聘单位都知，发布招聘信息后，报名的大学生争崩头，所以招聘单位提高学历门槛。即使是这样，仍会有大堆博士生来应聘，没什么好惊奇。就算是3500元招博士，一样大把人应征，因为失业率太高了，很多人吃饭都成问题，户口总比面子重要啩。现在博士扩招严重，文凭不太值钱了，学历越来越贬值，现在博士教授院士大把，我们学校保安都要求硕士，月薪2500元。黑龙江附近地区的保安、保洁、商场服务员月薪2000到2400，普通950，而11本科公务员月薪3000，博士这个价位正常。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